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《丁道尔的故事》第14集。在上一集中，我们说到威廉·丁道尔以威廉·哈钦斯的名字登上货船，预备启程去汉堡。他知道前面的道路艰难崎岖，但有一件事他是确定的，且要遵从。丁道尔的故事第14集开始印刷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的什么故事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威廉·丁道尔要求向来不高，并也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。他的生命已经完全奉献给了那个使命，给英格兰百姓一本翻译成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。他无需为旅程做过多的准备，他将大多数书籍留在了蒙茅斯那里，行李中只带了一本伊拉斯莫的新约圣经和一些他译文的初稿。他计划借到汉堡去维滕贝格，若是他在那里的大学注册，他就可以使用图书馆的所有资料了。或许他甚至能遇见路德博士，这些想法令他高兴。在平稳的海上航程之后，他们到达了喧闹繁忙的汉堡港。水手们将缆绳抛给码头上的工人们，旅客们很快就沿着跳板下了船，威廉也在其中。他驻足在岸上，周围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陌生的。在蒙茅斯家的时候，他从一个商人那儿得到了一个地址，他可以在那里暂住几宿。丁道尔从他的手稿中找到了他需要的信息，那是爱默生家的地址，位于蒙克贝格大街。那里有许多大商号和商人的住家，要是他能在那里住一两晚，他就很满意了。他想尽快去路德所在的城市维滕贝格。爱默生太太热情地接待了他。她的丈夫之前是商人，曾经常常与蒙茅斯打交道，英格兰商人在那里总能受到欢迎。他与顺着易北河向南航行的水手熟识，能帮威廉安排沿水路出行。威廉在他家里可以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很快各样文书就备齐了。几天之后，威廉搭乘上了一艘开往维滕贝格的货船。他放松地与船员们待在船舱里，没有人会威胁到他。有萨克森选帝侯菲特烈做路德的君上，真是一件幸事。他给予百姓自由，因为他自己也支持改教家的新教义。威廉畅快地与船长聊着，当他问起维滕贝格，船长告诉他那是座著名的大学城，路德和菲利普·莫兰顿都在那里任教。莫兰顿曾是路德的学生， 此时他在那里教希腊语。大约一周后，船到达了维滕贝格。从德肇到终点的那段路走得很慢，因为易北河弯弯曲曲，影响速度。威廉告别了友好的船员们，手里提着他朴素的行李箱，走向了那座有着高大白色围墙的城市。他停步，凝视着巨大石墙上的瞭望塔。他知道路德一定就住在那墙后面。他踌躇着走向巨大的城门，心里赞叹着其坚固的构造。他穿过城门，到了宽阔的广场，有着厚重大门的城堡教堂庄严宏伟，让他印象深刻。威廉睁大了眼睛，思绪如旋风一般从脑海中掠过。这就是事发地点。七年前，马丁·路德把他的论纲悬挂在这个礼拜堂的门上，任所有人阅读。不仅仅是学术圈的人可以读，而且凡夫俗子和外国人都可以读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读。威廉神思遐远，那些举动动摇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根基，信心之火已经燃起，没有什么可以将它熄灭。路德的观点是罪人只能单单凭信心称义，这一举击中了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及其教会信条的要害。那是多么奇妙的事件，多么大的改变，多大的胆量和勇气。随后是沃穆斯议会，皇帝亲自出席，那真是震撼人心。威廉想到了过去几年中发生的每一件事，在剑桥，在小索德伯里，在伦敦。威廉沉浸在思绪中，几乎忘了时间。突然，他的思想回到了当下，他必须要继续工作，不能再耽搁了。英文版圣经必须要完成。他自己的同胞可以收获这场革命的奇妙成果。他吃力地将心思从铭记在心的各样经历中拔了出来。他先去了大学的办公楼，在前台做了登记。前台的人问起他的名字，他对此有所准备。他立即答道：“我叫吉尔姆斯·达尔廷·埃克斯昂·格利亚。”那名字是来自英格兰的威廉·丁道尔的意思。于是，他的名字以优美的字写进了维滕堡大学的名录。他办完所有的手续之后，就打听路德博士的住所。他们给他指了路，他稍作犹豫之后，就按照得到的指引找了过去。不知不觉中，他就到了一所宽大古老的房子前，那里还有被围墙围绕的花园。路德的家有许多房间，这是必须的，因为慷慨好客的路德邀请每一个到那的人留下来。他的妻子凯瑟琳为了填饱那些肚子颇吃了一些苦头，威廉也受到了热情招待。很快他就与路德一同坐到了餐桌边。他去的正是时候，因为莫兰顿也在。凯瑟琳在这位从英格兰来的陌生人面前放了一大杯牛奶和一些面包。三位个性截然不同的人坐到了一起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即他们三人有共同的目标。丁道尔在维滕贝格大学城并未住很久，他只在那儿待了9到10个月， 在那期间，他勤奋地翻译圣经，他有意保守自己工作的秘密，甚至也未向他的新朋友们透露。他沉默地忙碌着，并一直使用假名。他知道，因着自己的翻译著作，很快就会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。但到那时为止，他仍是无拘无束的。此外，他并不想将自己置身于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的保护之下。1525年4月，他回到汉堡，他写信回英国，要自己之前留在孟茅斯那里的钱。此时他的新约圣经翻译工作接近尾声了，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维滕贝格呢？在路德所在的那个城市，他是相对安全的。此外，他还可以随意使用那里图书馆的资源。现在，他反而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残酷敌对的环境中，他的翻译和印刷可能随时被发现，每天他都有被捕的可能。威廉这样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，他不想依附路德，他想保持独立。他翻译的英文版新约圣经明显具有独特的风格，比起那位改教家，丁道尔在许多方面有着更锐利的洞察。丁道尔的桌上确实摆着路德的德文版圣经，但是除了伊拉斯莫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之外，他并未使用其他任何参考书。他依据圣经原文直接翻译。丁道尔希望自己的同胞能注意路德宗后来是怎样出现了偏差。既然翻译的圣经可以交付印刷了，丁道尔渴望能与某位同胞谈一谈他的作品。他在汉堡城内奔波了几天，想找一位好的印刷商，但每次他都失望而归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岁月正好》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“岁月”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代祷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周的同一时间，欢迎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15集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映山连明心肠，黑暗渐渐过去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，盼望代替绝望。